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能上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回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号。最近时常看到一些新学员和独修的同修在明慧网的陪伴下稳步坚实走在修炼路上的交流文章，也看到对修炼多年的老学员执着于网上学法的劝诫。结合我自己的一点观察，再次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指正。上段提到的独修的这类同修，虽然外在环境没有其他同修可以交流，却能时常与明慧网保持联系，并紧跟正法进程，表面形式上封闭，与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沟通却是开放自由的。这种独修在我看来并非独修，只是缺乏有形的集体环境，不过暂时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形容。另一种独修，不但形式上封闭，周围没有同修或不与同修交流，不看或看不到明慧网，不知道本地、全国、全球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和正法进程，在修炼中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就大陆同修与明慧网的联系来说，大致有这么四类。一，既有集体环境，又能上明慧网。代表性的主要是各地协调人、技术人员、通讯员、资料点以及重视明慧网的同修。二，有集体环境，因各种原因不上、不会上或很少上明慧网，这可能是大多数。三，没有集体环境上明慧网，比如个人资料点、微型资料点或独修的同修。四，没有或拒绝集体环境，不上或不会上明慧网，这部分应该是少数。请大陆同修立即停止网上学法，师父评语发表之后，看到参与所谓软件学法的学员的说辞，甚至质疑师父对此事的态度，我在想，他们一定没上明慧网，或者不让人看明慧网，或者排斥明慧网。无论哪一种，背后都有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心。明慧网的关注度数据反映出上明慧网的同修数量与大法弟子总体数量不相称。明慧网是主要面向修炼人的网站，不在乎流量，也不靠热度刷屏，这也恰恰反映了数据的真实性。或许基于安全原因，来自大陆的翻墙浏览量做了特殊处理，但以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高达138万的关注值，明慧文章点击量能达到什么规模，由此可窥一斑。关注度是累计数据，即从明慧网开始统计之日起全部浏览量的累计，再撇开海外大法弟子访问明慧网产生的关注值，大陆学员上明慧网的数据就显得更小了。与上亿的修炼人群和几千万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的人数相比较，很不相称。上不上明慧网，有四个方面可以问问自己：一、应该不应该；二、难不难；三、会不会；四、想不想。一、应该不应该上明慧网。资料点是不上明慧网的同修与明慧网联系的间接渠道，通过明慧周刊了解大法和修炼信息。明慧周刊自2002年1月19日第一期创刊以来，到2021年8月21号已风雨无阻地发表了1023期。周刊创立的初衷是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同修，为大家更加全面及时地了解明慧信息提供方便。周刊的容量也从初期的20多页增加到如今的40-50页。 资料点的同修，除了制作面向普通民众的真相资料，大量的时间、精力、材料、资源也用于为不上网的同修制作明慧周刊，并因此面临着安全方面的巨大压力。如果说2002年电脑还不普及，上网还要拨号，翻墙有点复杂，手机也不智能，到了2021年时过境迁，这些早已不是问题。电脑、手机、网络成了人们生活工作的标配，普通人离了网络甚至有一种社会死亡的感觉。普遍来讲，上明慧网客观上没有任何障碍。这种情况下，许多同修还20年如一日依靠资料点与明慧网间接联系，是不是也增加了邪恶迫害的借口呢？自己不上网，等着海外同修从每周文章中选出小小一部分编辑成周刊，再由资料点同修上网下载、打印、装订，单线联系其他同修去取，再一个一个联系分发给每个同修。仔细揣摩一下这个过程，涉及的环节、人员、时间是不是太多了、太复杂了？如果更多同修能介入这个环节的源头，自己上明慧网，后面那些不必要的环节自然而然就减少了。消极被动等待，个人感觉有一种党文化的因素在里面。郑州水灾困在地铁里的人们，水都淹到胸口了，还循规蹈矩地等着。协党统治需要消极被动的人。假设一下，一个西方同修会习惯于这么多年阅读一本经过选编的杂志，而不去努力寻找这个杂志的来源，以主动获得更多更及时的信息吗？作为修炼人，心性上要求我们多考虑别人，考虑资料点的安全，遍地开花，走出各自的路。用于制作周刊的材料，比如纸张，按一本周刊44页计，可以制作11份明慧周报中国版，或7份明慧周报地方版。如果更多人能主动上明慧网，这些节省下来的纸张可以多制作多少真相资料啊？而资料点同修节约下来的时间，可以更多的学法练功，保持正念正行。每一期明慧周刊打印成册，分发阅读完之后，日积月累，如何保管成为一个问题。近期也有多篇文章进行了探讨，比如用看的还是用听的等等。如果人人都能上明慧网，这个问题相应也就不存在了。二，上明慧网难不难？真简单，手机就行，会上常人网站就行。我认为要先走出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么想，上明慧网等于做资料点，等于安全程度要求极高，等于从安装底层的干净系统开始，等于要找技术同修，等于要面对各种电脑操作和技术问题，等于要有一个合适的家庭环境，等于等等，各种等于，还没开始自己就被吓倒了。出于迫害时期为大法弟子和资料点安全着想，明慧网逐渐积累了很多同修在技术安全方面的文章，涵盖方方面面，繁简不一。其他文章也时常谈到安全问题，造成很多对翻墙上网这个未知领域不熟悉的同修顾虑重重，瞻前顾后。首先，安全防范是必要的，同时我们要明白，不同的情况，安全是分等级的。比如坐飞机，过安检就严，要验身份，一个个过安检门，很多东西不能带，开箱检查等等。火车就简便一些，地铁更简便了，坐汽车那就是抬腿就走，几乎没有安检。同样道理，资料点，尤其是较大的资料点，联系同修众多，对安全的要求就高，而仅仅是自己翻墙看明慧网，则完全不必兴师动众，小心翼翼， 就像坐汽车安检就可以忽略不计一样。这么多年，海外技术同修开发的各种翻墙软件，电脑版、手机版、电视 TV 版等，已经多达近20款，操作简单，安全稳定，几乎可以说是傻瓜式。只要会上常人网站，会用智能手机，就一定会翻墙，能上明慧网。国内那么多普通民众，甚至小粉红都翻墙。不管是大法弟子还是普通民众，不管是明慧网还是国内报道，还真很少听说只因为翻墙出安全问题的。通常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警察把与大法有关的书报、传单、资料等抄走，而电脑、手机等作为日常用品有时会返还。当然，不是说大法物品应该被抄走，而是说警察在常人这个层次更在意有形的、看得见的与大法有关的物质层的东西，作为常人中的证据。我们给民众发放真相传单，上面通常有翻墙网址或二维码，真相 U 盘里也有翻墙软件。如果我们自己都没上过明慧网，没翻过墙，嘴上给人推荐翻墙很容易、很安全，心里直打鼓，对翻墙有畏难思想，是不是没有做到真？如果我们认为常人翻墙没问题，大法弟子翻墙会被盯上，是不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应该受迫害的位置了？一个人喜欢看电影，上电影网站，喜欢听歌的上听歌网站，喜欢打游戏上游戏网站。我们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上明慧网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何况翻墙软件的安全性不会泄露上网轨迹。难道你没上明慧网，或你说你没上明慧网，警察就认为你没上吗？又或者内心认为不上明慧网，可以少给警察一条证据。一旦我们能上明慧了，不但资料点制作明慧周刊可以大幅缩减，一些纯电子介质的真相资料也不需要资料点提供了，自己就可以做。比如真相 U 盘，手机充电口上接一个 OTG 转接头，几块钱，很多时候作为买其他产品的赠品，不要钱，即插即用，半分钟就可以复制一份 U 盘。遇到有缘人了，随时可以拷贝一份给对方。同时，真相信息来源更丰富，讲真相的方式也会更多样。我们熟悉了各款翻墙软件以后，可以引导不同喜好的人看不同的内容。比如喜欢看新唐人的，用爱博电视、自由门、VPN 等，在手机上就能随时随地看。想用电视看的，用神州名剑 TV 版，缓解装锅对安全技术要求高的限制。海外技术同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软件，我们每个人都运用自如，才能如意地发挥这些软件救人的最大效用。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发展自己不熟悉的新的讲真相方式，比如想尝试手机发送真相信息等，相当于坐汽车改为坐地铁或火车了，对应的安全级别也要提升，需要好好阅读与此相关的技术文章，遵循技术安全规范，做好安全防护。逐渐的，可能又想添个电脑、打印机啥的，满足自己讲真相所需，这样实际上就成了一个资料点，但却不是强维的，而是自然就达到了。相比于篇幅有限的明慧周刊，自己上明慧网更具时效性。明慧网每天的大陆综合消息，里面被迫害的同修，除了海外同修帮忙打电话声援以外，大陆同修自己更要及时针对各地迫害案例发正念。更大面积的同修参与进来，力量更大，这是只看周刊无法做到的。三，会不会上明慧网？年岁大的 对电子产品一头雾水的，这样的同修一直会有。而会上常人网站，会用常人热门软件的，不妨试试上明慧网。找到翻墙软件，网址或二维码，真相传单上、U 盘里都有。下载或复制到手机或电脑上，安装。过程中的提示，始终选择信任该软件的操作。打开软件，显示主页，找到明慧网，点击进入首页。下载文件格式一般有点 zip 压缩文件，点击解压缩即可，点 exe 电脑用，点 apk 安卓手机用。真相 U 盘里软件很多，因各地网络环境不同，每款链接速度和使用感受各异，可逐一尝试，选一两款用得最顺手的经常使用。下载安装过程若有困难，可向家人、同修、常人请教，基本一看就会。四，想不想上明慧网，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也要由个人决定。每个大法弟子的思想都有各自的频率，如果越来越多的频率能够协调起来，产生的共振会让宇宙中的拜物无处存身。希望越来越多的同修都能上明慧网，整体上协调的越来越好。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快乐的修炼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9号。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变得越来越乐观，越来越快乐。自己也知道，这是大法法理对一个生命本源的净化洗礼后，由微观至表面，由内而外的一种展现。这份快乐包罗万象，相信每个修炼人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意蕴，或是修心去职后的升华，或是身体过关后的轻松，或是广传大法真相后众生的感激，亦或是危难面前的从容不迫，遇事先他后我的宽容豁达。在这里，我也想简单交流一下我那快乐的修炼故事，抛砖引玉，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与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不一样的快乐。一，年轻的快乐。那是在大学毕业10周年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阔别已久的同学见到我的第一面，都是惊叹于我的样貌几乎10年未变。他们纷纷问：呀，你怎么和读书那时没啥区别？哇，还是和当年一样阳光灿烂，像个邻家大男孩。和同学们拍照留念，交流给现在的同事朋友，他们更为惊讶：你确定照片上的他们和你是同一个年代的吗？要不就是他们老得太快，要不就是你逆生长。更换身份证的时候，户籍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本人对照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觉得身份证上的照片比真人显老。还有一次乘飞机过安检，工作人员看着我的证件连连说：怎么可能，你看起来和实际年龄完全不像。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深知这份年轻的快乐就是源自于大法修炼，学大法修心向善做好人，明法理道德回升心愉悦，再加上练大法的五套功法，改变本体返本归真，其实就这么简单。二，身体过关后的快乐。有一次我身体突然出现了带状疱疹，右侧肋骨像被打骨折了一样，痛得直不起腰来。不多久，右胸部和背部起了一连串米粒般大小的鲜红色小泡。第二天，小泡变得像花生米一样大，颜色也变成了深褐色，而且高烧不断。室友吓坏了，很为我着急，说要我去医院看看。我跟室友说：没事儿，不用担心，我是修炼人，我有我调整的办法。室友知道我修炼大法，也明真相，他就不再坚持。 从医学角度上讲，带状疱疹一般都会在人体免疫力变低的时候发生。我是修炼人，为何免疫力会下降呢？向内找，原来是那段时间迷于常人中的一些事情，生活作息没有了规律，最主要的是放松了学法修炼，让病魔钻了空子，伺机干扰我的身体。想到这儿，我立即否认了这种病的干扰，发正念清除体内的败物，加强学法，忍着剧痛练动功。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高烧让我头痛欲裂，眼睛都无力睁开，水泡被挤破，流出的脓液或者汗水将衣服都浸湿了，无论怎么躺都觉得阵阵疼痛侵袭全身。我当时并没有被这些吓着，内心反而平静地求师父帮帮弟子，弟子要过好这一关，不能给大法抹黑。思想中一遍接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居然能安详入睡了。睡梦中我还在不停地念着九字真言。第二天症状有所减缓，但依旧发烧疼痛流脓，我还是不为所动，信师信法念动真言。第三天烧退了，室友帮我看看后背，疱疹开始变小结痂，疼痛减轻，我可以弯着腰下床活动活动了。第四天疱疹继续变小，只有隐隐的疼痛，可以直立着行走洗澡了。第五天我可以和往常一样起居洗漱，正常工作生活了，而且我并没有大病初愈后的那种虚弱，反而是全身轻松，步伐轻快。同事们都说我看起来比之前更充满活力。看着我这几天的变化，室友啧啧称奇，你们修炼人和普通人还真不一样啊，生了病不去医院，在家自己也能好，佩服佩服。对于病，常人和修炼人认识的角度不一样，采用的方法不一样，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常人一般会经历精神上的恐慌，采用实证科学的检查与治疗，身体上的药物承受，病症逐渐减缓康复，身体机能从虚弱到逐渐恢复。而修炼人表现出来的则是平静祥和的面对，找到病业产生的本源，不断加强学法练功修心，达到由内而外的改变。症状消失后，不是大病初愈的那种虚弱无力，而是真正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的愉悦。三，遇事为他着想的快乐。大法师父一直告诫每一个大法弟子，要修成一个先他后我的生命，这种为他的质量，在为私为我的世界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修炼人不同于常人的根本。有一次，我驾车行驶过程中，一辆逆向行驶的载货电动车，其货架直接撞上右边车门，惯性画出一道长长的痕迹，车门碰撞的部分都凹陷进去了。按照交规，电动车在机动车道逆向行驶应该是全责，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停好车下来。电动车车主是一个50多岁的男士，他很害怕，一个劲地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不然他的车会被没收，没有电动车他就接不到活，就无法生计了。看着他那无助的表情，我安慰他先不要急，我们先把车都挪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可以不会造成道路拥堵，我也不会报警。待把车停好后，他突然借故上洗手间走开了，我于是在旁边帮他看着电动车。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还领来一个同伴，原来他以为我会找他麻烦，就找个人来理论。他们走近，还没等开口，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担心，我不会报警，也不会找你索赔的。话音刚落，他俩都愣住了，眼中流露出不可思议的惊讶的神情。我微笑着继续说道，你这样骑车太危险，以后就是再着急也千万别逆向行驶啊。他激动地嗯嗯两声点点头。我又说，如果报警，交警会把你的车收走，这车是你干活的工具，没收了车等于没收了你工作的饭碗，请放心，我不会这么做的。说到这儿，他旁边的同伴动容了， 大声对他说道，你今天是遇到大好人了，这位兄弟说得太对了，我们这些搬运工人没有车就没了生存的工具，真的很少有人这样体谅我们呀。此刻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几百元钱要给我。其实我问过修车的朋友，维修费大概会超过1500元。我一把按住他的手，很随和风趣地说，都说了不用你赔了，你一天也挣不了这些钱。我的车被撞了，刚开始我是有点不开心，可是你赔钱你也不会开心，一件事情让两个人都不开心，那多不好啊，还不如就让我一个人不开心好了。说到这儿我笑了，而他却感动得擦拭眼角的泪。他的同伴在旁边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称赞，你是大好人，今天遇到好人了，今天遇到好人了。和他们道别，诚恳地叮嘱他们以后骑车注意安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是快乐愉悦的，因为我当时处理事情的出发点是为了对方考虑，这样避免了一场争吵，避免了对方因此而失去工作，避免了对方的经济损失，让对方感受到修炼人的真诚、善良与宽容，孽缘变善缘，坏事变好事，助人乐己。您说我能不快乐吗？现实生活中，很多朋友都在追求快乐，可是越追求，越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想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几则往事，来交流修炼人的快乐，也希望朋友们能对大法弟子和大法修炼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放下对大法的偏听与偏见，试着多听听大法真相，改变一下自己内心那些固守的无神论和进化论等变异观念，或许你也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快乐。大法弟子其实都是普通人，因为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大法弟子又不平凡，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答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9号。首先感恩慈悲无量的师父的慈悲保护，也感谢同修们的一路提醒，使我的心性不断提高，不断升华。下面是我在修炼中的部分答卷，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答卷一，我是一名小学教师，10年前的一天，我发现我的手机话费突然多了1000元，是从深圳打过来的，这白得的电话费不能要。很快就有个学生家长发信告诉我是他给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马上回信说，老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以后我会还给您的。他说，笑话。我不再作声了。到了当年的年前，我就把这钱分开用红包分别给了他的父母和两个儿子，并借机给他们一家人讲真相，劝三退。结果他们一家人全都退出了各自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当时我的月工资800元，我明白我是练功人，这是对我的利益心的一次考验。以后陆陆续续的有家长用信封装了1000元，趁没有其他人时悄悄垫在粉笔盒下。我发现后，当天放学时就让学生把钱带回家交给父母。还有的家长趁和我交谈时迅速往我的兜里塞进100元、200元、300元的，我都婉言拒绝。有一次我正在改作业，有个家长往我手机上打来900多元，注明是设计费。我想肯定是他搞错了，并立即回复，老板娘，您打错钱喽。他还说，老师，没错呀。我笑着回复他，真是搞错了，您再仔细想想。后来他说，我的姓名与他要给钱的那个人同名同姓，因此而打错钱了，并回复了一条信息，老师，您真是德艺双馨呀。 我是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在一次次利益考验中守住心性，不贪钱财，修去了利益之心。答卷二。三年前，由于610人员的施压，我换了个居住和工作环境。家长们都恋恋不舍，很想让我一直带他们的孩子至毕业。一位有名望且明真相的校长曾对我说，学生能遇到你这位好老师，终生都受益。在新环境里，我一如既往地按真善人去做人做事，对待学生一视同仁。一次在分座位时，我发现有的学生歧视一位女同学。后来得知这位女生的父母是负责在校门口倒垃圾的环卫工人。作为班主任，我深知学生的心理健康是首位。在课堂上，我针对这个问题严肃地告诉孩子们，我们的生命是平等的，是一样珍贵的。工作无好坏贵贱之分，哪怕有再多的钱与没钱的都是一样的，只有工作分工不同。任何人从此时此刻开始都不能看不起他人，我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友好相处，并从真诚、善良、忍让展开来要求全班同学。我对这位女生特别关注，时不时发现她身上的闪光点，便在班上及时表扬鼓励她，使她走出自卑，找回信心，上进起来。想不到从没考及格的她一下子跃上了70多分，连教过她的老师都觉得惊讶。有个学生家长对我说，老师，不管是在育人上还是在教学上，您是我儿子从幼儿园至四年级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我底气十足地告诉他，这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刚到这所学校时，因受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造谣宣传的毒害，好几次都听到有的老师说不想进我的办公室，误认为我不正常。我听后心里很坦然，心想我会用实际行动让他们见证大法的美好。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我用修炼人的高标准干好本职工作，真诚地与他们合作相处，只要他们喜欢的，我就尽量地满足他们。如有一位女教师的宝贝儿子最爱爱子，她直接点名要我叫我的家婆回老家给她女儿弄点来，我豪爽地答应并做到了，毫不介意他曾经给过我的一次次伤害与攻击。一次在校园遇见他，他赶紧过来靠近我说要熏熏我的艺术细胞，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我明白那是因为我是可以信赖的修炼人。答卷三。爱生如子，爱子如生。在家里教育子女，我时常用自己的爱心去感化自己的儿子，并把平时教育学生的点滴讲给儿子听，并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用真善人去教育他，提醒他不要怕吃苦，不要怕付出，要把钱财和利益放淡再放淡，要实事求是，多做事，少说话。儿子的一位同学的家长也是教师，看到我儿子的行为表现后，曾在朋友圈中这样评价我，以德回子，以德惠子，以礼服子，以行正子，向王老师学习。离开学校两年多后，我再去向老师们讲真相时，他们都一致公认我从内心散发出来的都是善。校长也一再评价说我的心态很好，真的很善良。610人员几次来学校登记法轮功学员姓名，校长都推过去了，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我由衷地告诉校长，你能保护我们练功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并给他全家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还清理了毛的头像，送了护身符。对我的种种高度评价都证实了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有此境界的。答卷四。两年前因家公走了，只有家婆在老家，为了方便老人家，我们夫妻商量换个有电梯的新房，而之前与 A 同修讲过，他也没提过哪有新房。我去看了好几处都没有定下来，最后才听说一个熟悉的老板有个小产权房，于是丈夫开车载我去看看。事先也打了电话给了房主，确定了位置后，第二天便约上要好的 A 同修一起去看看。 此后还去过好几次。在签订合同讲房价时， A 同修冒出一句，中介费抵你的房价了。我回去想想，不对呀，哪来的中介，便定了房价。签完合同后，我听管理人员讲，中介费被房东拿去了，而 A 同修一家人都误认为在我自己手里。试想，卖房的人能让买房的人得那费用吗？我善意地向 A 同修解释了，他表面上表示懂了，但过后一直愤愤不平，在同修中制造事端，不时的也传到我耳朵里来。我刚听到时心里很不舒服，便不断地静心学法，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抬不起头来，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与 A 同修有矛盾的 B 同修也多次劝我冷静点儿，他给了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我们都要谢谢他。 B 同修也好几次在师父法相面前双手合十说，谢谢师父，谢谢 A 同修把这么好的同修指我引到他身边来配合他。在练功中，师父也一再点化我要圆融修炼环境，我碰到 A 时都会坦然平和地与他打招呼，可他就是不理不睬，甚至还有一股怨气，梦中与现实中也如此故意回避。我在梦中看到空中有一张纸落在他手上，他一看便大声哭了。我走过去真诚地劝他，经过一次次的心性摩擦，我心中的怨气修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坦然。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中说，修炼人没有敌人。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都修去了各自的怨恨心，和好如初。答卷五，有一次学法时，一打开大法书，我就看到，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选自《转法轮》。我悟到，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就要用大法去衡量好坏对错，因此我对自己平时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用大法去衡量。当我做错了或说了别人不愿听的话时，我会无条件地找自己的问题，对照法，看看自己有哪里做得不符合法，有哪颗人心要修去，并发一小时左右的正念，清除自己找到的人心和在同修身上反照出的自己存在的执着心，如怨恨心、争斗心、指责心、显示心、利益心等等。我不把不好的东西推给别人，绝不向外看。好几次梦到自己面前有一大堆花生，还有一次在梦中真真切切地听到空中有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说，转正了。那时我是代课老师，我想我都超龄了，不可能呀。那声音又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只有几个较优秀的同事在。我从中悟到，师父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时时在鼓励我，保护我。如我在身体不舒服时，师父点化我念法轮大法好，就能过关。如有时晚上睡觉时觉得肠胃隐隐作痛而睡不着，我就侧着身子在念着法轮大法好中不知不觉睡着了。有一天晚上好似不停地念，直到凌晨三点多起床练功时，意识中还在念。是呀，只要我们同化大法，定能闯过一关又一关。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在此也感谢伤害过我、帮过我的、一再给我提高心性机会的好同修。诚挚地告诉人们，法轮功没有错，大法弟子没有错。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你们拥有美好的未来。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